教会的元首，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借着今天早晨的聚会，我们仰望你的同在，求你用你的宝血洁净我们，洁净这一个房间，让我们的全人，我们的灵向你打开，求你借着从天上的亮光，把希伯来书第九章给我们启示，让我们分清楚什么是新约，什么是旧约的侍奉，也让我们能够借着希伯来书进入到真理的里面。我们求你祝福我们的聚会，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继续读希伯来书，今天是要读第九章。我们先从第一节我们读到第四节，我们先从第一节希伯来书的第九章，我们请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
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因为有预备的帐幕，头一层叫做圣所，里面有灯台、桌子和陈设品；第二幔子后又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有金香炉，有包金的约柜，柜里有盛玛拿的金罐和亚伦发过芽的杖，并两块约板，柜上面有荣耀基路柏的影照着身座。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这些物件既如此预备齐了，众祭司就常尽头一层帐幕行拜神的礼。至于第二层帐幕，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那头一层帐幕做现今的一个表样，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着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这些事连那饮食和诸般洗搓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令到振兴的时候为止。
我们已经读过了第八章。第八章告诉我们，主耶稣这一位大祭司，他侍奉的是在天上的帐幕，所以把它叫做真帐幕。这个第八章的第二节是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为什么天上的帐幕叫真帐幕？因为以色列人他们的帐幕是按照天上的帐幕的样式做的，所以以色列人的那个帐幕就不是天上的帐幕，不叫真帐幕，是人手做的帐幕。好，现在我们要知道以色列人他们的侍奉和我们今天的侍奉是不同的。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的侍奉从创世纪开始，整个的创世纪是讲到个人的侍奉，整个的创世纪讲到个人的侍奉。你看我们最早亚当的两个儿子，他们又都献祭吧，亚当献祭，该隐献祭，对不对？献祭就是侍奉吧，好吧？ 虽然他们献祭的东西不同，那是个人的侍奉。以后我们要看亚伯拉罕也献祭啊，他也出坛献祭，这也是他个人的侍奉。那么亚伯拉罕的后代，我们来看雅各，雅各也献祭。再早一点，挪亚。那么这一个侍奉呢，都是个人的侍奉，不是团体的侍奉。以色列人什么时候开始团体的侍奉呢？就是他们出埃及，摩西来带领他们出埃及，在旷野的时候，他们就有团体的侍奉就开始了。团体的侍奉就是大家要在一起来侍奉。他们是怎么侍奉法呢？那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帐幕，这个帐幕是照着天上的帐幕来做的。所以在出埃及记里面，神对摩西讲，你做一切都要按照我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去做，你不能随便做啊。因此以色列人他们是一定要在帐幕里面侍奉神，帐幕也叫做会幕，也叫会幕。帐幕呢，这是翻译了，会幕呢，就是说所有以色列会众他们所侍奉的，就叫会幕。帐幕呢，就是人用手做的那个帐幕。那么我们给上一次给大家发了一个图。啊，这个图呢是我从一个日历上面拿下来的，他也是画的啊，不过我看他画呢接近这个圣经的说法，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它叫做会幕啊，会幕。那么会幕你看外面呢有一圈，外面有一圈，对不对？其实帐篷呢是在这里头，看到没有？这里是搭了一个帐篷，外面有一圈，外面有一圈叫做外院，它有个很大的一个院子，把它围起来，又就像我们现在一个独立的房屋，有围墙把它围起来一样的。那么里面这个帐幕，它要分两层或者两个房间，哎呀，两个房间。正对着这个地方是一个大门啊，正对着这个地方是个大门，就进去了。进去以后还里面还有一个房间，但是它不用墙隔起来的，它是用一个幔子把它隔起来。幔子就是软的啊，他用细麻这些织成的一个幔子把它隔起来的啊。所以帐幕它是分成两层了，外面这个门，帐幕进去这个门它没有门的，它是用门帘，好不好？它是用个门帘。好了，我们现在在黑板上有一个平面图，今天我们也发了一个平面图给大家。那么从平面图来看，圣经里很讲究的，一定要把它分清楚，东南西北这些东西啊，放什么东西一定是有规定的，不能随便放的。那么这一个我们就叫做帐幕或者叫帐篷或者叫会幕。 这是一个平面图，门帘就是从这里进去，这是东面，现在把它摆在东面。进去以后第一个房间就叫做圣所，第二个房间叫做至圣所。至圣所和圣所中间是用一个幔子把它隔起来的，他就挂了一个幔子从上面挂下来把它隔开的。如果你要从圣所到至圣所里面去，就要通过这个幔子，平常是不能够进去的。那么我们来看圣所里面有三样东西，靠北面有一个桌子，叫做陈设饼的桌子。陈设就是中文的翻译，就是把它摆出来的意思，就是这个桌子上每一天随时都要放12个饼在上面，12个饼，用面做的饼，12个就放在上面，这个叫做陈设饼的桌子。每一个安息日，以色列的安息日，就要换。怎么换呢？就把上个星期的饼就换12个拿下来，另外再摆12个上去，这叫陈设饼的桌子。在南面这里有一个叫金灯台，金灯台就是要点灯，这个灯是每一天随时这个灯都不能够熄灭的。这个灯是用什么？用油，它是用橄榄油。以色列人，圣经里告诉他们要用橄榄油放在灯台里面，随时都要加油，灯不能熄灭的，24小时连续不能熄灭的啊。这是个金灯塔的陈设饼的桌子。那么金香坛、啊、我们这个圣经上就把它叫做香坛，实际上在出埃及记里面利未记把它叫做金香坛，它是用黄金做的。金香坛就是烧香的、啊、那么规定了用什么东西来做成香，那么这个香要在那里点燃啊，一直在那里点起来的。那么我们看圣所里面有三样东西啊，三样东西。现在我们看至圣所，进到至圣所通过幔子进来以后，这周围都没有门的，窗户都没有的，所以在至圣所里面没有光，没有光的。圣所里面有光，为什么？它有灯台，这里没有光，那不是黑暗的吗？不错，但是你要知道，因为它上面有施恩座，它有一个约柜，约柜是在下面。我画一个不是很准确的哈，假如这是一个柜子，约柜，约柜里面就放了神给摩西的律法，写在2块石板上，这里面要放律法，律法就是约，就是神给以色列人立的约，所以这个柜子就叫约柜啊。下面就是约柜，约柜的上面就有一个 有一个好像一块板一样的，这个板就放在上面，就好像是月桂的杖。那么这块板呢，就叫做施恩座，那就是神就在这个施恩座上面对以色列人说话。那么这个施恩座这块板上面还有两个基路白，有两个天使，做成两个天使这样子，一边一个，叫做基路白。那么老一点的圣经都加口基路白，基路白是两个天使把它雕刻成的，两个天使就在这个施恩座的两边。好了，现在我们一个一个来讲好不好，一个一个来讲。当然至圣所呢，因为神是从至圣所在施恩座上面，是就在这上面，所以呢是至圣，至圣，我们中文把它翻成至圣，在希伯来文它是两个圣字，就是圣圣或者叫圣中的圣，它是两个圣字 Holy Holy，所以就是至圣，中文就把它翻成至圣，原文就是 Holy 圣，至圣，这个就是一个圣字，就是圣所。那么我们看这个帐篷，什么人可以进来？以色列人是不能进来的，因为这个会幕这个帐篷的外面，我们把它叫做外面。外面就是外院，外院你们看你们的这个图上面，今天我们发的这个外院，今天发的这个图，外院里面还有洗搓盆，就是可以洗什么，要去献牛羊献祭，祭司要在里面洗自己，要把自己洗干净，牛羊也在那里要把它洗干净，这就叫洗搓盆。然后把这个牛羊你献祭，把它杀掉以后，把牛羊杀掉以后，就要放在铜的祭坛上把它烧掉。所以你看有一个铜祭坛，看到没有，那就献给神了，把它杀掉以后就献给神了。所以外院就是献祭的地方。外院就是为了献祭。那么我们这里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外院是什么人可以进到外院去，就是以色列人，你要献祭的时候你就要到外院去，你要牵个牛牵个羊，你要献祭的礼物就要拿到外院去，那就可以进到外院去，就是以色列人。可以进到外院，为什么他要去献祭？献祭那就是说要流血，那就是要在那里认罪，所以外院就是解决罪的问题。就在外院解决，那么解决的罪那是在外院解决，但是要进到圣所里面来，以色列人不能随便进来，只有祭司可以进来。祭司我们已经说过了，就是亚伦的儿子才是祭司，亚伦的后代，那是亚伦的后代。 亚伦的后代祭司可以进到里面来。所以祭司的侍奉是在圣所里面，他们要轮班的来侍奉，他们要在这个圣所里面做什么？要点灯，要做饼，要烧香，这是祭司。以色列人不能够进来，以色列人只能到外面献祭解决他们的罪，祭司可以进来。那么至圣所里面祭司不能进去，只有大祭司可以进去。大祭司不是天天进去，是一年一次。规定好了，一年可以进去一次，只有大祭司。那么那个时候大祭司只有一个人，就是亚伦，就是摩西的哥哥亚伦，他是大祭司。好，那么这里我们就看见了整个以色列人的侍奉要分成三个部分。一个部分就是外院，就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可以在外面外院做什么？解决罪的问题。圣所只有祭司可以进去，那么圣所祭司就在圣所里面侍奉。圣所里面有光，有陈设饼的桌子，有饼，有金香炉，这三个代表什么意思？饼，陈设饼的桌子，我想我们读一处圣经好了，我们请读约翰福音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32节读到33节，32读到33。
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
好了，那么我们再读一处，也是这一章圣经48节。读到读到51节，好吧，48到51。
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
好了，你看主耶稣在这里就讲了，他是生命的粮。那现在请我们注意一下，这个翻译这个粮这个字，是翻译不准确的，好不好？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粮，这个粮这个字在原文不是粮，原文是饼。原文不是粮，原文是饼。饼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用我们用英文来讲，这个饼这个字就是我们现在英文叫做 bread。 就是面包啊，现在我们把它叫面包，实际上就是指的饼来讲，不要翻译成粮食。所以这一在这个约翰福音第六章那里，所有的粮食都要改成饼字。他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饼，那就是这个饼，看到没有？主耶稣说他就是这个饼，不是说粮，就是说那个饼。啊，这个字呢，我想今天教大家学一个希腊字，好不好？就是饼这个字很简单，好不好？饼这个字很简单，在希腊字，那么把它希腊字是这样写的。如果和它相对等的英文呢，就是好记 ，artos 就是饼，啊，就是饼。所以这里讲的饼，那么这叫 artos， 啊，这是希腊文。所以这个字原文不是粮，原文就是饼。啊，你记好 artos， 你记好这个字，这个好记吗 ？artos。啊，如果你到希腊商店去，你讲 artos， 他就知道你是要的 bread， 你是要的饼，不是用粮。那么主耶稣就讲啊，他就是这个饼，你看到没有？他是从天上降下来的饼，不是以色列这个饼。那么主耶稣讲这个饼的时候，还加了一个字在前面，就是他是生，什么人工？它是生命的饼，好不好？啊，请你注意，是生命的饼，就是不是我们吃了肚子饱的，啊，不是吃了肚子饱，好不好？是生命的饼，主耶稣。那么我们知道，什么叫做生命的饼？就是主耶稣，他这个饼是供应我们生命的，不是供应我这个肉体的，是供应我属灵的生命的，是这个意思了，好不好？所以因此，祭司亚伦的后代，他们进到圣所的目的，就是能够接触到粮，接触到那个饼，那个饼实际上是代表主耶稣的。旧约的饼是代表主耶稣，所以主耶稣讲他就是生命的饼，啊，代表主耶稣。以色列人在圣所里面每一天都有饼摆在那里，不过祭司不是天天都去吃饼，他们不能吃的，只有每一个安息日把旧的饼换下来，他们可以吃，放了新的饼就摆在那个地方，要摆七天，然后再换了再摆。那么今天我们的侍奉就和他们不同了，啊，所以主耶稣说他是生命的饼。那今天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我们今天不是一个星期吃一次，乃是随时你都可以吃，因为主耶稣说他是生命的饼。我们再来说金灯台，金灯台是要有发光。那你要记得约翰福音的第一章，你请你读一读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四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节。
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好了，你看以色列人的光在圣所里面是在金灯台发光。金灯台是橄榄油把它点燃了。那么主耶稣怎么讲？他就是生命的光，看到没有？所以主耶稣讲他就是光，因此旧约的光 是只能照在圣所里面能够看见光，那么新约的光，那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是主耶稣是我们的光，是属灵的光，生命的光，我们随时都有这个光，随时都有，不需要换啊，不需要要加油了，不需要，就是主耶稣就是我们的光。金香坛是代表什么意思？金香坛在启示录是告诉我们，那是代表祷告。那是代表祷告。那现在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启示录。我们请读第五章第八节，第五章第八节。
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
好了，你看到没有，这个就是祈祷了，祷告了。好，我们就看看在圣所里面的侍奉，第一个是要有生命的粮，第二个有生命的光，第三个就有我们的祷告。这个祷告正好金香坛就摆在这个施恩座的幔子的前面，所以祷告人不能进去，但是祷告可以进去，好不好？香就是代表祷告祈祷。那也就是说，既是亚伦的后代，他们在圣所里面的侍奉，在光的里面侍奉，在生命的饼里面侍奉，有生命的饼供应他们，有光照亮他们，然后在光的照亮，在生命饼的供应他，他就有在神的面前的祈祷祷告，向神祷告，向神感谢，向神赞美。好，这一个就是在圣所里面的侍奉。现在我们来看在至圣所里面的侍奉。至圣所里面有施恩座，还有约柜。那这个侍奉是代表直接和神接触了，因为神就在施恩座上面，他和神就直接接触了，直接到神的面前，不只看见有光，不只有饼，生命的饼，不只祷告到神面前去，而且直接到了神的面前，直接到神的面前。基路白是什么意思？基路白这是一类天使的名字，有一类的天使他的名字叫基路白，基路白他的意义就是保卫的意思。我们记得在创世纪第三章里面，当亚当犯了罪以后，为了要保护生命树，神就安排了基路白和两人发光的剑保护生命树，所以基路白就是保卫。那么这个神的施恩座也有基路白在那里保卫他，天使在那里保卫他。 也就是在神的周围是有天使的保卫，这是神所在的地方。那么至圣所就是神所在的地方，就是直接到神面前去。这是在旧约以色列人的大祭司一年可以到神的面前去一次，而且还要带着血进去的，因为他自己有罪，他不能到神的面前，必须带着血才能到神面前去。好了，那么从这里我们就看见了，我们就把它给弟兄姊妹用图来做一个解释。那么这里告诉我们，以色列人有三种的侍奉，以色列有三种的侍奉。那么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是有，我们是不是有几种的侍奉？按理讲，第一个侍奉就是主耶稣的血已经洗净了我们的罪，所以在外院的那个洗净我们已经有了，对不对？在外院，你这个人是牛羊的血，我们是主耶稣的血，就洗净了我们。洗净了我们以后，我们就可以进到哪里？圣所里面去了。我们在圣所里面，圣经里主耶稣说他就是生命的光，对不对？他又是生命的饼。那么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如果和主耶稣直接有关系了，你就是主，每一天你都在吃这个生命饼，每一天你都有生命的光，每一天你都会有金香炉的祷告，那么你就活在圣所的里面。那么如果你更进一步，你可以到至圣所里面，那圣经里告诉我们说你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对不对？不像以色列人大祭司一年才能进去一次，我们呢是应该随时可以进去啊，这是圣经里给我们的启示，这是新约。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来回过头来看，今天有多少基督徒是能够进到至圣所里面？不是不可以进至圣所，是他没有进到至圣所的生活。今天大多数的基督徒都是在外面侍奉，为什么？主啊，我今天又说谎话了，我今天又贪心了，我今天又犯罪了。你看这是外面认罪哦，天天认罪，好不好？在哪里认罪？外面。大多数的基督徒都是在外面生活，在外面侍奉，而不是进到圣所里面的侍奉。但是也有一部分基督徒，你进到，有的时候你进到圣所里面去，怎么进去呢？那就是说我需要主来光照，我需要主光照，那么他，我需要主来喂养我，我需要生命的饼，好了，那么他也天天要吃生命的饼。那么我们怎么吃法？生命的饼在哪里？那我们知道主耶稣说了一句话，他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记不记得这句话？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三节，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如果有的基督徒他能够听神的话，听神的话，他就活在生命里面，主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如果一个基督徒你不听神的话，你就活在哪里啊？你就在外面，你就在外面，你天天就是认罪，我现在又犯罪了，刚刚才认了罪，现在又犯罪，对不对？脾气又来了，又犯罪了。好了，那就是外面的生活。 那么如果你愿意天天回到主的面前去读主的话，主的话在哪里？圣经就是主的话。主的话第一个就是在圣经里面。那请问弟兄姊妹，你天天读不读圣经？有的基督徒很愿意读圣经，但是他就说我没有时间来读。你如果没有时间读圣经，那弟兄姊妹，你就不是在圣所里面，你是在哪里啊？你是在外面。因此我们必须要做一个，你基督徒你要做一个什么，做一个计划，每一天你应该读主的话。主的话除了在圣经里面，圣经里告诉我们主的话也有圣灵在里面指导我们，这是我们已经读过很多次，约翰福音十四章的二十六节，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就是圣灵会引导在一切的事情上指教我们，而且要教我们想起主对我们说的一些话。如果你不听圣灵的，你不愿意顺服圣灵，你就没有神的话。圣灵会对我们说话，这是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圣经也是神的话，圣灵会向我们想起神的话。有的基督徒就没有神的话，什么原因？那是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七节，那里就讲了，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怎么样，也就住在你里面。一个基督徒你不住在神里面，你怎么能够知道神的话？我们也说过怎么住，弟兄姊妹，怎么住？首先你的思想要住，好吗？你思想有没有天天想到主的话？到底你的思想一天在想什么？是想赚钱呢？是想升官呢？发财呢？你想的到底想什么？所以你的思想是住在主里面，如果是这样，主的话才住在你里面。在我们来讲就是要住在主里面，所以今天有一批基督徒他们的确是住在主里面，那就有一个圣所里面的生活，你就会活在圣所里面。但是也有更少数的基督徒不但有圣所的经历，他还有什么？还有至圣所的经历。你们看见有一本书是余春华弟兄写的，叫做与神同行，好不好？那你就告诉你你怎么住在神的里面，和神随时随地，神在哪里引导你，和神随时随地不分开。那么就像圣经里告诉我们，旧约里面有一个人叫以诺，以诺与神同行三百年，你看到没有？他不离开神，那就是至圣所里面的生活。因此旧约都是一个预表，预表新约。因此我们现在在读第八章的时候就告诉我们，那是有旧约和新约，旧约是渐渐要衰退了，因为旧约你看都是外面的东西，即使进去它不是生命的粮，不是生命的饼，不是生命的光，看到没有？它就是眼睛看见的光，对不对？手摸得到的饼。但是我们今天是什么？是生命的光，生命的粮。这是不同的侍奉，旧约和新约不同。好，现在我们再回到希伯来书的第九章。 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一节，原来前月有礼拜的条例，我们在讲义上给大家解释了，礼拜就是代表侍奉，这个字原文的意思就是侍奉，我们经常把它叫做去做礼拜，实际上就是侍奉神了。条例就是有一些仪式了，比方我们刚刚讲的橄榄油要加在灯台里面，每一天那个灯要点起来，每一天要把饼放在那里，那就是仪式了，都要做的，就是祭祀要在里头做这些事情，要在那里点香，他要做这个事情，就是前月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末。圣末我们给大家讲了，而且是这个平面图也给大家说了，图片发给大家看，那是旧约的。第二节，因为有预备的帐幕，头一层叫圣所，里面有灯坛、桌子和陈设品。第二层幔之后，那就是到至圣所里面了，又有一层帐幕叫至圣所，那就是至圣所。至圣所后面有金香炉，有包金的月柜，柜里有圣玛瑙的金冠和亚伦发过亚的杖。那么现在我们要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现在的金香炉是摆在至圣所的外面，好不好？按理说，因为这个金香炉它所点的香是应该上升到神的面前，所以这一个金香炉是它是属于至圣所的，但是我们人要祷告是要在圣所里面祷告，所以它是属于至圣所的，但是摆是摆在圣所里面啊，所以这里是把它放在圣所至圣所里面，好不好？它至圣所里面有金香炉，有包金的月柜，柜里有圣玛瑙的金冠和亚伦发过亚的杖，并两块月板。亚伦发过亚的杖，这个在民数记里面我们可以读过，你就知道了，好不好？当时有人来和他相争，就是为什么亚伦就能够侍奉，我们为什么就不能侍奉？啊，好了，结果就给他们就拿杖，就是手用的这个杖。神就说哪一个人的杖发芽了，那就是我选择他了，就是神拣选这个亚伦的杖怎么样就发芽了，啊，就把那个杖就摆在约柜里面。两块月板就是神所写的十条诫，就写在两块月板上。圣玛瑙的金冠就是以色列人啊，他们出埃及在旷野没有东西吃吧，每天早晨神就给他们玛瑙，好不好？降在野地，他们就吃，为了让这个玛瑙做一个见证，是神赐给他们食物，他们就用金罐装了一罐玛瑙摆在约柜里面，这是当时的情况啊，这个我们读民数记都有了。第五节，柜上面有荣耀基督白的影照着施恩者，请我们注意这个施恩座后面有几个小字，看到没有？施恩原文做必罪，什么意思呢？施恩座这个字，施恩座这个字在希伯来文的原文的意思就是遮盖的意思，施恩座在原文希伯来文就是遮盖，意思说你到他神的面前，你的罪就得到遮盖了，好不好？或者叫做赦罪，这里把它翻译成避罪。那么这个字在利未记里面就叫赎罪， 所以施恩座原文就是希伯来文是赎罪，是赎罪，所以他叫不分的必罪。因为一个人你不能随便到神的面前去的，没有一个人能够到神的面前去，因为人都有罪，所以你到你能够到神的面前，就代表你的罪被他赦免了，所以叫做遮盖。我们也说过，牛羊的罪，牛羊的血只能够遮盖我们的罪啊，这个字就是用的这个字，遮盖的意思。这几节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啊，因为希伯来书他是把旧约的拿出来，他要解释就要用很多的圣经节来解释，这就不能一一的细说。我们今天也不可能一一细说，我们就是重点的让大家清楚一下旧约以色列人他们的团体的侍奉是怎么侍奉的啊，他们就必须要有一个会幕，必须要有外院，必须要有圣所，必须要有至圣所，这是以色列人当时他们的侍奉。第六节，这些物件既如此预备齐了，众祭司就常进头一层帐幕，请拜神的礼。啊，这个拜神的礼呀、啊、都没有的。没有神的礼，这些都没有，这是我们中文把它加进去的。常进头一层帐幕，那就是进到圣所里面，对不对？圣所里面去敬拜就行了，啊，没有什么拜神的礼。至于第二层帐幕，就是至圣所，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到至圣所里面，到约柜的面前，施恩座的面前，一定要带着血，牛羊的血，为自己的罪，因为他有罪不能到神的面前去，还要带着血为百姓的罪。才能进到至圣所里。第八节，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层帐幕仍存在，仍存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那是旧约圣所和至圣所中间有一个幔子，是不是？我刚刚讲了，把它割开。如果这一层幔子永远挂在那里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进到从圣所到至圣所，不能随便进去的，因为幔子割开了，对不对？大祭司只能一年进去一次，把幔子拿开进去，平常是不能进去的。所以第八节，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没有显明。头一层帐幕就是指的圣所和至圣所中间还有间隔，还有个幔子挡住，所以就不能够进入至圣所。第九节，那头一层帐幕做现今的一个表样，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做良心所，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那么因为有头一层帐幕，那就是圣所，它成为一个表样，意思就是说成了一个预表在那个地方。因为有它隔在那里，所以以色列人只能到外院，以色列人想要到至圣所去，中间就隔了一个圣所，看到没有啊？中间就隔了圣所，他们不能够去，因为中间圣所隔在那里，挡住他们了。所以他们要献的这些礼物，献的这些东西，都不能叫这些人得到得以完全，啊，不能完全。为什么？因为他们不能够直接进到至圣所里面，中间有圣所把它隔开。 那意思说一个人要进到至圣所里面去，你必须要经过圣所，圣所里面有光，有生命的饼啊，那么你必须要经过这个路，就是说你这一个人必须是蒙神光照的人，随时在神的光里面，你这个人随时在生命的饼里面，靠神的生命活在那里，你这个人才能够进到至圣所里面去。如果光没有照了，你不是活在光的里面，你不能进去，好不好？啊，这里就告诉我们，第一层帐幕就是圣所挡住了以色列人进去了。第十节，这些事连那饮食和诸般洗濯的规矩，都不过是肉体的条例。那么这些我们今天讲的都叫肉体的条例，好不好？都是属肉体的条例，不是属灵的条例，所以它跟生命就没有连起来了。主耶稣是生命的饼，对不对？主耶稣生命的光，他叫他生命这两个字，但是在以色列人就没有，他们的饼里面没有加上生命的饼，没有是生命的光，以色列人他们就被隔在那里。命令到整新的时候为止，整新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就是主耶稣他来了，整修整新了。整新就是主耶稣来了，好了。那么现在我们讲圣所和至圣所中间有什么像隔开的，是什么隔开？幔子。我们看这个幔子是代表什么意思，请你读我们这个第九章，第十九节到二十节，我们走第九章，希伯来书第九章十九节到二十节。
因为摩西当日照着律法、
不是、对不起，第十章，第十章十九到二十节。
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
好了，你看这是说我们了、我们现在得以坦然进入什么？至圣所啊！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可以进至圣所，为什么缘故？因为借着主耶稣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就是那一个至圣所和圣所中间那个幔子啊，没有了。为什么没有了？因为是他的身体，好不好？你记得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个时候殿里的幔子怎么样？从上到下怎么样？裂为两半了，好不好？
是从上到下，
就是从上面。
不是，有没有更深的深更深的含义？
没有，那就是裂开了。所以主耶稣的身体就是幔子，你看到没有啊？这里告诉我们，他的这个身体就把这个幔子本来是挡住了我们从圣所进到至圣所去的，现在主耶稣一钉十字架，他的身体就裂开了，好不好？幔子也就从上到下都裂断了。好了，所以主耶稣他的死就把我们直接带到了至圣所里面，今天我们都能够进到至圣所。啊，请我们读一次圣经，马太福音二十七章四十五节 读到五十一节，马太福音二十七章，四十五节，读到五十一节。
从五正到深处，满遍地都黑暗了。约在深处，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巴撒巴，各大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站在那里的人，有的听见就说：“这个人呼叫以利亚呢。”内中有一个人赶紧跑去，拿海蓉沾满了醋，绑在苇子上，送给他喝。其余的人说：“且等着，看以利亚来救他不来。”耶稣又大声喊叫，气就断了。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
好了，你看到没有，这个幔子在主耶稣钉十字架断气的时候，这个幔子没有了吧？好了，因为这个幔子就裂开了，从上到下就裂为两半了，两半就有一个缝出来了，好不好？至圣所和圣所中间就相通了。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这不是随便的，也不是碰巧的，神就安排了。主耶稣的身体就是代表那个幔子，他的身体一裂开，幔子就裂开了。借着他的死，我们新约我们就能够直接到神的面前。所以今天任何一个人，你到主神的面前去祷告，神能够直接听你的祷告，那就是因为主耶稣这个幔子已经裂，把这个幔子已经除掉了，在旧约不行了，不能进去了，旧约不行，不能进去。好，我想我今天呢，我们就暂时读到这里，因为我们要往下面讲呢，一定要把前面的这一部分给弟兄姊妹把它介绍清楚。那么现在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我刚刚没有说清楚的，你们有问题可以问。好，请讲。
我看到这个说那个月桂里面它有那个月桂盘跟玛纳跟那个帐子，但是在那个列王记上第八章是那个所罗门，所罗门建圣殿的时候呢，他第九节哈，他说月桂里有两块石板，就是以色列出埃及地后，耶和华以他们应验的时候，尤其在何烈山所放的，除此以外，别无他物。
不错，你说对了，因为所罗门建圣殿的时候，这个月桂已经经过了很多浩劫了，好不好？啊，月桂了。你要读撒母耳记上，你就看见月桂曾经抬到巴比伦那里去了，好不好？他们都把这个拿去了，所以里面有的东西除了两块石板以外，到所罗门的时代那都没有了。但是开始有的，好不好？开始，亚人发芽的杖有的，好不好？圣玛拉的这个金冠也有的，后来就逐步逐步遗失了，但是只有两块石板了，不错的，这是对的，好不好？那就遗失了。那么现在希伯来书是从头讲起，好不好？它是从头讲起，啊，就是原来是有的。
是不是可不可以说地上的这些遗失，但天上那个约柜里这些还会不会有？
对，现在我们说的是地上的，好不好？没有说到天上的，因为我们现在天上有约柜，天上也有会幕，那叫真会幕。那么今天我们天上的大祭司是谁啊？就是主耶稣啊。主耶稣已经把幔子裂开了，好不好？所以在天上我们是靠着主耶稣，我们能够进到神的面前去。我们今天也在天上。那么以弗所书就告诉我们，我们今天我们是靠着主，我们也到了天上了。我们今天是活在天上，不再活在地上。那这个我们下次还要说，好不好？还要讲。好。
刚才你提的那个第四节那个金香果啊， 他在最起初的时候，这个金香炉最起初的时候就是在圣所，不是至圣所从头到尾都没有金香炉。
对，金香炉这里他是说到金香炉，我们知道金香炉的话一定是烧香，我们现在来说哈，陈设饼，那个饼是给谁的？是给祭司，对不对？是祭司可以吃的，但是他们是每一个安息日要换饼，换下的饼可以吃的，是给祭司的。那么我们再说那个金灯台，那个光是照谁？也是照祭司的吧？啊，他要在里面是不？那里没有电灯吧？那里头也没有窗户吧？太阳光也不能进来吧？所以那里面一定要侍奉，一定要有光，这都是光也好，都是为着我们，都是为着祭祀，为着侍奉的人，对不对？这个金香炉烧香这件事情是从我们要烧到神的面前去，如果这个幔子把这个香都挡住了，那个祷告能够到神的面前吗？是不是到不了神的面前了？所以这个香一定要从圣所通到哪里啊？通到至圣所，圣所一定要通到至圣所，所以这里一定要有一条道路去。但是感谢神，因为这叫香，好不好？香可以通过幔子，我们罪人不能够通过幔子，好不好？所以这个香炉不能够完全摆在至圣所里面，它是属于至圣所的一部分。为什么？它的香一定到神的面前。它如果摆在至圣所里面，那烧香的时候都要进到幔子里面去烧香了，对不对？那你怎么烧法呢？大祭司一年才能进去一次，那么祭司每天烧香，他不能跑到至圣所里面去烧，他只能在圣所里面烧，对不对？让香的香味能够到至圣所里面，所以这一个是应该跨过圣所，跨过圣所而进到至圣所里面，好不好？所以他这里是把它摆在圣所至圣所的里面，他说至圣所里面有金香炉，好吧？他是摆在里面。实际上我刚刚讲了，他是属于至圣所的，因为要到神的面前去，但是要摆的地位要摆在圣所里面，好，它是这样一个过程。
讲一下，那个摩西造那个就是会幕的时候，因为他造天上的样式嘛，那天上那时候里边那个是不是也有幔子，就是隔开了，就是圣所和
圣所。好，如果我们说照着天上的样式造，应该当时也是这样的。主耶稣还没有来，好不好？那也有隔开的，好不好？啊，那就是按照天上的样式，那天上也是隔开。要什么时候才不隔开了？那你必须主耶稣怎么样？哎，他的身体裂开了，幔子才裂开了。好，应该只有主耶稣借着他的血才能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别人没有办法，好不好？好，那如果没有了，我们今天就结束到这里，好吧？好，那我们现在请刘先生弟兄。